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2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但是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紧接着呢，马上要先带大家来到了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针对酒驾到底有哪一些处罚哦？这个道交条例我们到底修了些什么，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路？好，马上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宏检察官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我们也特别预告哦，这个针对了这个酒驾有哪一些处罚，还有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上路，以及呢，今天我们的逸宏检察官呢，为我们大家哦来做一个大会诊。因为上一周我讲议题哦，大家这个反应很热烈哦，所以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逸宏检察官跟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逸宏检察官，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哇，大家就在想到了，我们聊到这个酒驾处罚，那到底这一次我们这个道交修法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而且呢，对这个修法是不是没有施行？施行的时间是不是还要等一些所谓的这个程序啊？会不会到时候这个很多程序要拖很久的时间？那程序出来以后，那个配套呢？配套呢？这好像也是民众的问题哦。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那我先跟各位总结一下哈，这次道交条例啦哈，主要是修这个行政法的罚锾的部分啦哈。
嗯。
那第一个哈，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啦哈，只要你是吐气所含的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的 0.15、
嗯、
或是你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 0.03% 以上，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行政罚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罚了。
嗯。
好，那依照你是机车或汽车啦哈，在初犯的时候呢，机车呢处罚的是哈，这个修正后是10000到90000之间
哦， oh.
那汽车是30000到120000，
嗯，
好，这是初犯的时候。那不管是机车或汽车哦，都要吊扣哦这个驾照1到2年。好，那所谓的吊扣，意思就是说，然后一段时间把你驾照扣起来，
嗯，
啊，等到时间期满之后呢，你的驾照呢才会恢复哦这个正常，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效力，好，你不用重新考照，然后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哦、嗯，
那如果说哈、
哦，
对。
嗯、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酒驾之后，你又载了一个未满12岁的儿童，
哦，
这种特别严重嘛，吼，
是，
或是吼你在因为吼你酒驾而肇事，然后导致别人受伤，这种情况之下呢，吊扣驾照的时间呢会更长，会是2年到4年，哦，2年到4年，
不等就对了，嗯，
对对对，就是看这个实际处罚的一个范围，吼，就是给这个执法机关的一个裁量的一个范围，
是。
那假设说吼你这个。让人家重伤或死亡哦，就是因为酒驾关系，让他重伤或死亡。这个时候呢，要吊销驾照哦，然后不能再考领哦，这是初犯的一个情况。然后
是
那这次道交条例的修正呢，就再犯的情况呢，它会加得更重，而且呢，可以说呢，是依照呢你的这个再犯的次数呢，会不断的把你的处罚不断的加重。
嗯，是。
那我们比如说然后你第二次再犯的时候，5年内第二次再犯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肇事然后就是说没有导致人家重伤或死亡这种情况的话，然后
嗯，
那这个时候呢，机车是罚9万，就罚到最高额，然后那汽车是12万，
是。
第三次以上的话呢，每一次呢都加罚90,000，
就得累上去的就对了，是不是这样讲？
往上加了，就是说看你累犯了几次呢，再犯了几次呢，就会加几次90,000元这样子。
嗯，是
啊。不管怎么样都会吊销你的驾照，然后3年不能再考。
是。
那是这个是在没有齁发生什么重伤或死亡的情况，然后但假设呢，因为你的酒驾齁再犯的时候呢发生了重伤或死亡的话，那除了齁刚刚提到的齁吊销驾照不能再考领以外呢，
嗯，
还可以呢依照行政法的规定呢把你的车辆没收。
嗯，
这一次修法之后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嗯，是。陈先问说您刚才讲的这是修法前还是修法后？
这个是修法后的，
修法后，
哦、修法后的，对，嗯、是修法后的。
是，他说他有个疑问，你说这个累犯哦，不管二次、三次、四次，你不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就已经，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已经吊销执照，为什么他还可以再继续累犯？那只是一个这个数字加上去，那针对这个他已经没有这个驾照，没有其他的刑责吗？
就哈、哦，我们刚刚提到的范围其实都是在这个行政法的部分，然后，
嗯，
我们刚提的范围都是在 0.15 以上。
是。
那如果说你的酒精浓度呢，这个吐气浓度达到 0.25 以上的话呢，这部分会有刑法的问题啦，也就是说，警察会逮捕你，然后送到地检署来，用刑事的程序做处理。
嗯、
那我刚刚提到的部分都是行政法，也就是说，这个原警呢，当场举发之后呢，由裁决所来裁罚。哦、这是属于像这个罚单这样的一个情况啦齁。
嗯。
那刚刚有提到说吊扣跟吊销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吊扣的话是说一段时间那期满就会。
嗯。
就是说他没有把它不用重考的意思，然后就是你时间到时候你就会复联。那吊销意思就是说吊销完之后呢，这个法律的规定会说你一段时间呢不可以再考。
嗯。
但是超过一段时间啊、举例来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再犯的情况，
嗯，
在没有造成这个重伤或死亡的这种情况之下，虽然会吊销驾照，但是一个这个期限的哈，就是3年内不可以再考你，哦，那如果你超过3年之后呢，你可以再重新考照，但是这个部分就会回到我们该委会跟各位提到的哈，就是说，其实这次吊销条例的修正，然后遇到这种吊销驾照的这种情况之下，
嗯，
如果你要重新回复到你的驾照的话，那会有一些要求，
哦，嗯，
包括说你要完成这个酒驾的防治教育，
是，
哦，或者酒瘾治疗，
嗯，
哦，那你必须要完成这些事情之后呢，你才可以呢申请再重新考这个驾照，
嗯，
如果说你没有完成这个防治教育或酒驾治疗的话，那就不可以再考照。所以这次的道交条例的修正呢，也有针对呢这个重新考照的时候呢，给予更多的预防啊，哦，希望你。下次不要再有酒驾的行为。
是，方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如果这个行为人酒驾这个被举发，然后是可以扣车的，是什么样状况可以扣车？那么扣车会停在哪里？那这会有所谓的什么时候可以把车取回？是不是像我们被拖吊车是一样的？
其实哈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说你今天酒驾嘛，那酒驾的情况之下，如果被原警发现的，那你的状况其实不适合再开车了嘛，因为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啦。
是。
所以说道交条例有规定说齁，当这个行为人酒驾啊被举发的时候啊，他规定说要移至保管车辆。
嗯。
也就是说把你的车子呢拖掉离开了，暂时把你的车子保管起来，那不要让你呢在这个开这个车了齁，避免在路上再发生这个危险。
是。
那之后呢，这个汽车所有人齁，他可以拿这个保管的收据齁，就是当天警方可能就会给你这个保管的收据，
嗯，
还有你的行车执照齁，还有你缴交这个酒驾罚款的这个凭据之后啊，
嗯，
缴完之后呢，你可以去把你的车辆领回啦齁，
嗯，
那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是说齁，这个不管是一致的费用啊，就拖掉这个费用，或是这个保管的费用，你可能放了好久都没有去拿，
嗯，
这些费用呢都是汽车所有人需要缴交的哦，就是所谓的一致保管，然后，
嗯，
那至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一次道交条例修正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末路车辆，然后，
嗯，
那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嗯，
那这次的规定有几个地方，哦，在某些情况之下，哈，可以把你的车子呢没收，哦，末路啦，不是没收，是用行政法的方式末路，
嗯，
哦，第一个呢是说，你酒驾再犯，然后，那行经这个酒测点拒检，
是，
哦，拒检。再犯，哦，而且呢导致了，哦，人重伤或死亡这种情况的时候，
是，
哦，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可以呢依照行政法的规定呢去把你的使用的车辆去没入啦。
嗯，
这是这次修法里面特别增加的一个规定。
是，哇，这个林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您刚才讲的都是行政法，对不对？我们都没有，我都没有谈到，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发生这个受伤啊，导致死亡这些，这个不是只有行政法吧？应该连这个里面会有这个刑罚的部分吧？
对对，在我们刑法的这个规定里面呢，因为你酒驾呢致人于死的话，哈，目前的规定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如果导致重伤的结果的话呢，他处罚的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哦，就是在致死，哦，或重伤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是一般伤害啊，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这个所谓重伤的情况的话，
是，
那依照这个道交条例啊第86条第1项的规定啊，酒醉齁，哦，驾车致伤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加重其刑到1/2啦，也就是说你本来的这个伤害，过失伤害的这个罪呢，它可以加重它的刑度，最多到1/2的这个上限，这样子。这是在刑事责任的部分啊。
哦，在刑事责任，对不对？
对，
这个不是只有刑事责任啦，林小姐，我们连那个民事责任也有，因为行政法跟我们的刑事、民事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啊，就是刑罚是国家对这个违反义务人的处罚啦，因为酒驾不对，所以国家处罚你。那包括行政法也是国家的处罚，那只是说行政法跟刑罚，一个是行政机关的裁罚，好，哦，就是交财所的一个裁罚，一个是法院哈，哦，检察官起诉之后法院的一个处罚，哦，这两个都是国家的处罚。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哈，因为酒驾呢造成别人的伤害啊，
嗯，
除了刚刚我所提到的哈，不管是行政法或刑罚之外呢，还会有一个民事的赔偿责任，然后就是跟一般的这个车祸是一样的哈，包括医疗费用啊，不能工作的损失啊，修车损害啊，或是精神慰抚金啊。哦，这不都是在一个民事赔偿的范围。那这次的道交条例修正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哦。
嗯，
如果说哈，哦，是一个职业驾驶人酒驾肇事的话，
是，
哦，你就是一个司机酒驾肇事的话，一个职业的司机的话，
嗯，
那你他增加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运输业者啊，这个业者呢，
嗯，
这个被害人可以跟业者求偿哈，哦，
嗯，
这个3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
哦，很重哎。哦，
对，除非说业者可以证明说他的选任监督啊都有相当的注意啊，那也没办法避免发生损害，哦，除非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免责啦，哦，不然的话呢会把这个业者呢也抓进来，哦，就是说这个一个赔偿的一个高比较高额的赔偿金，哦，这是第二种民事责任。
嗯，
那么第三种还有一个行政没收啦，我们刚才提到了，哦，如果因为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可以依照行政法的规定呢没入车辆。
嗯，哦，这就差很多了哦。高雄的这个连先想请教您一下，那如果是租任车了，那是不是这个租任公司也有责任？或者是说我的车借朋友他肇事了，那我会不会有连带责任？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把车借给人家酒驾有没有法律责任哈？这个其实是有的哈。其实他在原本的这个道交条例的35条第6项就有规定哈。如果你是汽车的所有人，那你已经知道说，汽车驾驶人他有酒驾的情况，
嗯，
然后你没有禁止他驾驶，
哦，嗯，
这个时候呢依照道交条例的规定呢会依照酒驾的行政罚，哦，这种罚锾来处罚这个汽车所有人，嗯，而且呢他也会吊扣，哦，这个汽车牌照3个月、
哦，嗯，是。
那过去曾经有过法院的判决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啊，就是一个车主呢他明明知道说朋友刚喝完酒，
是，
哦，他把他机车借给朋友使用，那 后来这个朋友果然这个酒驾被临检发现，好，哦，那除了说酒驾的人有责任之外呢，车主呢也会被处罚啊，15000的这样子一个规定，那并且吊扣牌照3个月，好，
哦，嗯。哦，这个很严重哦，齁，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过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只能帮大家解决在前半段。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酒驾问题还是有很多，哦，也有很多的这个民众不了解的。
是是是，
我们也会陆续，哦，让我们的义宏检察官跟你说清楚讲明白。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那下礼拜见咯，拜拜。只剩下沙，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听我说话，一直到天黑也不回家。混啊混啊混啊混到天空都老了，计划依然没有变化，只剩
下我们说的神话梦话废话，就这样陪着我到长大。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啊，喝到花，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怕。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我随时 OK 就小灯塔，回忆回不去了，带你一起来了，一起到更远的未来吧。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但这时间呢，跟我们的国内两岸三地的好朋友一起要回到了，也是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那么相信在今天跟昨天呢，这个大新闻里面就针对了失火的这个部分，相信大家在云林县的麦寮乡，大家都知道这是六轻工业不是发生了这个爆炸案，它会衍生了非常多的问题那么是故意的呢？还是说这不小心的呢？好，这就会分为人为的呢，还是疏忽等等？那里面还会有包含了，那这些法律责任会不会罚到这个所谓的负责人啦？受伤的话，这些民众啦，或者是这个员工该怎么办啊？等等。好，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同步开放的是02372920，赶快让我们的佩瑜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大家好。
哎，真的耶，我觉得那个失火很恐怖，而且呢刚刚我在放上预告就有一个这个林口的黄先问说，哎，像现在有很多铁皮屋就无缘无故失火啊，是不是因为都是在所谓的赔偿
吗？
对，
这个有一种也是这样哦，有一种是为了就是让他失火之后去申请他的这个所谓的他本身有保那个火灾险。
嗯，
确实也有这种，
有嘛，对不对？现在黄先生就说，他说这个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实际案例可以来帮忙他们解惑一下？
那当然，其实，在我们这个案例要看了，就是失火通常因为现在就云林麦寮那个火灾还没有完全
还没有熄灭
对，那整个完毕之后呢，他接下来当然会有那个专门人员进去看这个火灾发生的原因啦，
是
那一定要进行调查。那进行调查当然有很多种可能性，有种就是譬如说是故意有人可能啦放了一些易燃的东西，或者是做了点火的动作，
是
那又要看现场基证有什么样的东西。那刚刚看到依照新闻是说，在初步研判的是所谓液化石油气啊，这个管线腐蚀穿孔泄漏，气体外漏导致爆炸之后再引燃大火。当然要看看这个东西，假设这个气体这个东西这个泄漏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故意的或者这个行为的，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过失的导致大火的行为的状态这样子。对，
是。不过一般来讲像所谓的这个失火原因，譬如说管线老旧啊，可是像这种工厂不是都有很多的这个定期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安检啊，这个好像很难检查出来，是不是？
对，有时候是看，有时候虽然定期安检，但是你是不是有真的切实去处理，这还是有问题。其实像在家里也是啊，有时候是因为你这个延长线太老旧，你没有去换，没有更新换新的延长线，会不会导致失火了？甚至有的是老鼠咬到那个线断裂
哦，有可能。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有时候是比如说你烟蒂有没有没放好，别人弹烟蒂弹到屋子里面失火，这个都曾经有发生过的。
是。朱先生想请教一下，像这样子的，这是属于大厂的，不过他说很多的都是家庭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公司行号，甚至对商店。
对，
他说像这个如果是故意放火，这个通常案件要多久？对，他说责任，他说处理下来。
好，这个先讲一下他的刑事责任。好，假设是一个故意的放火的行为导致这个建筑物有毁损的话，那是规定在刑法173条，他说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的住宅或者是现在有人所在的建筑物等等哈，他处的是无期徒刑或7年上有期徒刑哦。那这个很重的罪，
真的很重
对，那这个你说处理多久？第一个通常都是事故发生之后，接下来要做鉴定报告。那通常我们鉴定报告会等几个月，1至2个月不等啊，等到因为检察官没有不一定，就是检察官不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一定要
还是要请专业的。
对，他一定要到火场去整个做研判之后，他会出一份鉴定报告给我们参考。
嗯，
那当然我们就会在调查，把相关的人都传来问清楚之后，才会做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啦，这案子通常大概至少要半年吧，至少要半年时间。
是，上次不是有一个也是社会新闻案件啊，这个把自己家人哦都这个烧死也是一样，这个案件还是要这个调查，后面才会把这个事实的这个厘清嘛，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
嗯，不过实物上真的也这个放火烧毁哦，这个不是只有人受伤，它可能会延伸到旁边这个邻居啊或不认识的人，这该怎么样去处理它？
先说，如果之前不是常发生有那个机车有人在机车汽那个
泼汽油，
对，汽油，对对，那直接丢汽油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如果它一个是一个故意的放火的行为的时候，而这个机车本身也不是所谓的建筑物嘛，所以它所处罚的规定是在刑法175条有规定说，放火烧毁前2条以外的他人所有物导致公共危险的时候，处的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那实务上也遇过说是烧自己的东西。那烧自己的会，对，那一样哦。如果烧自己不是建筑，就是自己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导致公共危险的话，处的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嗯，是。
那常常有这样烧的时候，或者是不小心失火的时候，隔壁邻居也受损。那这个假设你是不小心，当然怎么样都还是有损害赔偿、民事损害赔偿的问题。
哦，并不是只有刑事，对不对？
对，
因为你旁边
你要负担责任，你民事还有损害赔偿。
嗯，
波及到旁边的邻居的房子的话，
那更惨。
对，那物品，对啊，你看房子都被人烧黑了，譬如说整个天花板熏黑了，甚至掉下来了，这些种、这已经都是要算在赔偿里面的。
嗯，不过我们常常看到实务上哦，很多的这个发生火灾，这个刚刚我们主任也讲到电线老旧啊，或者是被老鼠咬啊，或者是真的在工作的时候不慎引起了，像这个之前很多工厂就是突然，因为里面很多易容物，譬如说衣服啦、啊。
对,
对，
还有啦，还有那种，比如说我在炸薯条
啊，对，
那个还有那种呢，人家面管对不对？他那个管线本身油管，那个什么抽油烟机啊，那个管线太久没有清理，上面都会有残留那个油啊。
嗯，
所以当你火一大的时候，上去整个管都燃烧起来。
烧起来耶。
对，那这个东西，你说你自己本身这个也是有刑事责任的哦。
哦，
对，那这个本身对，因为你看你自己，譬如说你的管线是不是定期该清理？你是没清理还是怎么样？那当然他，我们可能认为它会是一个过失的状况啊。那过失呢，就是像刚刚依照刑法175条第二项的规定，就是失火就是放火烧毁前两对不起，这个依规定是这个失火烧毁前两条以外，是175条第三项的规定，
嗯，
就是失火烧毁前两条以外的东西，
嗯，
室外之物然后导致公共危险的，这175条第三项有这样的规定，那它刑度比较轻，处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因为你也不是故意的嘛。
是，哇！而且另外哦，刚刚讲到这个民事损害赔偿很多哦，精神抚慰、工作没有办法工作，甚至哦，因为你知道这个火烧伤后续的这个复原，真的是一条很长的路哦。
对，当然，如果
这个加上去，对不对？
是，对。今天如果说，譬如假设是一个故意的放火行为，导致有人死亡或受重伤的话，
嗯，
那个死亡者的家属、遗嘱啦，以及那个受重伤的人，是可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的
哦，是可以嘛，对不对？
对，它是失火，前提是一个犯罪行为，就前面那个行为是一个失火，是一个放火的行为，这样。
嗯，是，而且我们这个全省各地检署哦，下面的这个饭保的各分会哦，就会立马哦来帮你服务，
提出申请。
嗯，还但是自己也是要提出申请，对不对？
当然是要提出申请啦、啊，但是申请之后也是要经过审核的时间，因为这个责任还没厘清之前呢，没有办法就说是一定有人犯罪。所以这个厘清责任是需要花时间的，这个部分就要请要耐心等待，可能等看检察官是不是做了一个结论出来。
嗯，
对
哦，王小姐说，那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要去申请这个犯罪被害人补偿金，这个部分也是到各分会。那等待的时间会不会变成说，一定要检察官这个已经整个的一个审核下来，我们才有办法再去拿到这笔？
其实因为说真的，应该是说刑事责任要先厘清之后，后面审查这个补偿金是另外一群人在审查。
嗯，并不是我们检察官哈
在审查，对，是有一群委员在审查，但是他的前提是这个前面的犯罪事实是成立的，所以通常会等待检察官的这个认定，到底有没有起诉谁，或到底认定刑事责任是谁之后呢，他们才有办法去认定说，啊，那这个补偿金要怎么补，那怎么样补？对。
嗯，它有一个限额啦，也不是说你说全补就全补哦，它还是有这个所谓的条件啦，
对
不对？
对，像损害赔偿金的话，大概就是在新台币40万以内嘛。
嗯，
医疗费用也是在，我记得也是40万，就是它是有金额一定以内的，
而且它有一个底呐，对不对？到底呢？
它
也不是
对啊，譬如说那个，所以如果是医属的补偿金是新台币100万，
是，但是这个都还是要经由审核哈。 我们要先讲，
也要申请。
嗯，没错哈，这个部分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分会主动帮你申请，有时候你可能我们来不及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来主动跟我们联络哈。我们
对，通常都是要紧张跟自己的联络，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会知道你这个有没有家属。
啊，是。
对，有时候你一个火灾，譬如假设有人真的不小心被烧死，那他的家属是谁？这个像对啊。
哦，要厘清嘛，对不对？
对，可能先厘清的是主要是他的刑，这个是导致火灾的刑事责任。那再来就是这个被烧死的这四个，这可能是相应的问题。那后续的家属的部分，可能就是要自己家属如果知道的，就要自己主动提出申请。
嗯，是。哦，王先生说，那如果是累犯嘞，放火这个累犯嘞，难道不能加重？
当然，
加重刑责。
现在当然我们。累犯的话，依照规定，我们会请求法院是不是争取我加重他的主刑，因为大法官会已经解释说，这个累犯都一律加重本刑是很危险的，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会请求法官说，哎，你是不是斟酌状况予以加重？那是否加重及怎么加重，就看法官怎么判决。
嗯，是哦，所以这样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更了解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